好，刚刚讲到啊，佛以敬慧为命。我们说哈，清净的智慧，它是什么意义呢？之前我们有提过哈，我们说见佛好了哈，就是什么能够代表佛陀的本质，就是缘起正法。过去有讲过嘛哈，说须菩提，当佛在三三天说法下，下到我们人间的时候呢，有弟子们都希望，因为盼望佛陀哈，到这个人世间很久啦，所以大家都想要去第一个去见佛。那须菩提呢，并没有去，他想说什么叫见佛？见缘起即见佛啊，所以他就在身定里面呢，观察缘起的道理。他观察一切都是从缘所生，都是无常变化。哦，从无常的观华观察，体悟到哈，所有的事物都是依缘而现，都是毕竟空寂的。契入这种寂灭的圣境啊，这个就是见佛。那佛就对大众讲啊，就是说，那个先来见他的弟子，他就说，你以为是你先见到我吗？是那一位哈，在入那个我们说。入这种缘起正见的圣境的须菩提才是第一个见我啊！这可见我们说以敬慧为命，那个慧命哈的意义在哪里？哦，我们学习佛法哈，也就是主要去探求的真理，要去理解的真理，也是在这里。它代表佛陀，我们自成皈依，也是因为他解悟这个真理。所以我们说哈，佛法是信智的宗教，那不是随便讲讲的。那为什么这些天人哈，佛为他说法，他自成皈依，为什么他免堕诸胎，还生天界，也离不开这样的知。我们说这些对真理的这种，对佛陀哈他本身的人格，还有对这种真理的崇仰，这种尽性就是我们的福田啊。所以我们说为什么皈依能够有这些福乐，道理在这里。好，那这种智慧大家听了不知道，我们现在这部论齁，主要是介绍成佛之道，不是专门介绍成佛之理。但有没有这样的经论也有，像什么色大圣论啊，中论啊，齁，就是讲这种甚深意的经论，那读起来就没有这么容易学啦。那大家是先把整个成佛要经历的历程大略的学习过一遍，这只是开个荒，将来大家还要在这种甚深的经典，尤其是讲这种道理的，要多下功夫啦齁。我们的智慧都是慢慢培养起来的，都是由浅而进啦齁。佛陀有跟我们介绍，就是说齁，我们怎么样成就这种甚深的智慧呢？怎么以敬慧为命？我们怎么由浅入深？我们能够凭的是三种慧，然后慢慢的去增长它，就是凭着我们的深得慧，第二个是加行慧啦，第三个就是无漏慧。啊，深得慧哈，好，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深得慧是什么，就是与生俱来的智慧啊，这个也是我们人比较特盛的地方。我们能够学习啊，学习技术，学习知识，学习什么是有道德，什么是没有道德，我们能够抉择判断，能够有这种学习的能力，这个叫做生德慧。所以它还需要后天的铸成嘛，社会啊，父母，国家的教育啊，这些文化的熏陶。那在佛法里面就是要听闻佛法，去钻研，去阅读，去抉择佛教种种的法相，我们能够这样学习，你凭着这样深得慧，你也可以没有多久你也可以跟人家谈空论道啊，可以说这些法相，说心性，说这些种种圣德的事。但是这个都还不是，如果你只是停留在生得慧这个阶段， 你只是一般知识的追求而已啊，还不是佛法。我们讲下面会讲到的加行慧啊，这种就变成我们刚开始有讲什么学佛跟佛学嘛，吼，它就会变这样子。嘿，如果你停留在这自满自足，吼，你就会变，就是好像在学一个跟你自己没有什么关系的学问一样啊。嘿，这个是深得慧来理解佛法。我们依止这种深得慧，吼，还要进步到加行慧。加行慧跟深得慧不一样，就是它不但吼是要透过理解思考这些智力吼才能成就，而且是要依于坚固的信念啊，经过一番的专精笃行的修持，就是这些知识学问不是吼为了学而学，吼说什么保持客观的理性，不是这样，而是你把它当作是你自己的问题。大家有没有，如果你觉得想要在自己的生命里面去问一些平常我们在学校不会被教导的事情，就是为什么而生啊，我们人为什么会死呢，死又到哪里去呢，为什么我不愿意然后就被生出来，然后也不愿意的就必须要死去呢，我们想要在这原就是说我们这个人生里面找到一种解答，把这样的追求齁，在佛经里面我们学习到教义呢，把它当作一种生命的追求。如果大家有这种把佛教齁指明给我们的光明道路，比如说以涅槃为上手来当作我们的志愿，我们这样学习就是加行慧。那加行慧有三个过程啊，就是闻所成慧、思所成慧跟修所成慧。在加行慧的立场我们才可以讲我们是一个佛教徒，就是皈依三宝的佛教徒。那依靠着闻所成、思所成、修所成，我们就能够慢慢的进步。那闻所成当然就是要亲近三知识，多闻熏习啊，一次又一次的学习去熟悉它，随闻入观啊，随着经文的介绍，我们来观察世间的诸法是不是如佛所讲的这样子。那用虔诚的净信来思维、来听闻、来学习，就会引发一种相似的悟境，然后就会让你得到比较深刻的信解。我们说正确的皈依应该就是这样子，我们听闻学习不是去庄严道场就这么简单而已，因为它是自己的事情。我们觉得生命有一种渴求，渴求一种答案，这种就是你的动力啊。所以我们去亲近三知识、去学习佛法，应该都是依着这样的动力推动我们向前啊。我们不要以为闻所成就是听了一些知见啊这叫闻所成慧，不是。因为闻所成是因我们所谓的慧它是一种智慧，就表示它一种力量。什么力量？就是能够引身善法的力量。如果你学的觉得这个很好，就像我们抽烟，对不对？人家劝你说应该戒烟，戒烟是好的行为，对不对？听听也就过了，根本对你一点影响都没有这个就不是闻慧喽。闻慧就是它能够引起一种殊胜的智慧，对于佛法的抉择不是一般知识，就是好像说啊，这样讲好像遇到比较艰涩的问题好像就带过去一点都不觉得啊，这个想这个做什么，只是很花费精神而已啊这种就不是闻慧的精神。那以闻慧的基础在进步就是思维。在闻慧的阶段，你还要依着佛陀的文义去思维，到思慧这个阶段就是更进一步了。你自己能够有自己的看法，就是说但欲义不依于文啊，能够进步到这样子。我们随口讲出一段话呢， 都能够符合佛法的意思，这个就是思所成慧。我们从那个净土有没有哈九品往生章里面，大家是不是有看过那个上品终身的条件是什么？大家记得吗？他说哈，上品上身是要读诵大乘回向极乐嘛，哦，但是上品终身他说虽然不用广读啦，但是深解大乘经的义趣。哦，什么叫深解义趣？就是思慧的阶段，你能深入了解哦，我们说诸法的真理到底是什么，你能够用自己的语言去表达它，哦，这个就是更进一步了，哦，而且这种智慧呢是深入法性啊。对于因缘果报这件事，哦，世间流转的缘起是什么，出世间的缘起我们流转怎么还灭，这个你都能够了然于心，哦，而且是自己思想的一部分，有更亲切的体悟，这个时候是思所成慧。当然思慧成就思慧的人，我们看他的相貌会不一样啊，因为他一定不会贪恋世间啊，而且绝对是以涅槃为上首。看如果哈，哦，你有这种自愿而且非常真诚的话，你看起来就不太像一般人，哦，没有那一种俗气，我们这样讲，哎，那有思慧的基础，哦，在定地的摄持下，这个时候就是修所成慧的阶段。我们要知道，哦，这种智慧栽培的过程是一个过程啊，哦，就看你的努力，还有当然你的智慧高低，你深得会来得高，为什么？因为你宿世栽培的够。我们常常听闻，常常去施得诸法，哦，就是长养我们的菩提种子，哦，那个文什么多闻熏习种子，这种智慧就是这样栽培来的，所以也没有便宜好捡。为什么这个人深得会高？那是因为宿世的栽培一样。我们现在也在这个过程啊，哦，所以有没有说一开始就要你们去躲到山洞，哦，然后就关起来，然后就什么什么神奇的什么东西就会来，好像不是这样。我们从道次第的学习里面我们会知道这件事，定当然重要，哦，它修所成地的两门，一门是定，一门是慧。那为什么定是共外道啊？为什么它是修所成慧的慧体呢？因为哈，那个瑜伽师地论有讲一个原因，他说定心中会由清净，由定心中会清净转故，他你的智慧哈，我们说文思成就的智慧，必须要在定中才能够转你的事体。我们说转染成净，必须要靠定的力量。宗喀巴大师他举一个譬喻啊。他说我们齁观察诸法实相，要能够亲眼，我们说直观的去现见这种真理，就好像在暗室里面齁观看墙上的壁画一样。如果齁这间房子齁有风的话，我们拿着烛在摇曳的烛光齁，我们没有办法把墙上的画看得很明了，对不对？我们修定的目的就像是齁我们有灯罩一样齁，把这个烛光有灯罩的保护，它就不会受风那个风的影响。这时候齁烛的光芒就表示自己的光慧的能力，光慧的力量就能够稳定，然后照料诸法的实相无疑啊，清楚的照料。定的角色在这里。齁我们经过文思修的栽培，就能够进步到圣人的无漏慧。这个是经过止观相应，哦，止观双运成就以后所到达的境地。这个时候不再是语言，就是不再是言说上的事，也不再是心意是托起的，哦，类似的物境，而是清常乏味啊。我们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在这个境地里面是离名言相的， 就是圣人的无漏智。简单介绍一下，佛也是这样成就他清净的慧体。佛是三大僧祇劫这样子修行来的，智慧这方面他是这样子学习的。我们在佛的本身故事有看到佛追求智慧他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有他是那时候他是个仙人啊，你要知道这世间佛本身故事里面他遇到的佛也很少啊，过去他说有七尊佛嘛，但是他在轮转里面这么久，很长久的时候是外道啊，是仙人啊，是苦行的范志啊，这些他都做过，很少很少是出家人。为什么？因为佛很难得才在这个世间啊。那当他是个那个凡智仙人的时候，他听到一个鬼送一个偈子，然后送了两句偈，他就不送了。佛听了很有味道，就请他，那个时候是菩萨啦，就请他再送两句。他说不行啊，我肚子饿了。那没这个好解决嘛，我给你吃啊，但是你要先跟我讲。他说你会不会我跟你讲完你就溜了，我没有力气抓你啊，他怕他黄牛啊。那他们就约定说，那这样好了，我爬到树上跳下来，那你在树下张开你的口嘛，我跳下来一定掉到你的嘴巴里，那你就在我掉落的这个期间把后面那两句颂告诉我。那鬼就按照他的祈求这样子，你就知道说佛是可以舍身，就是我们说生命嘛，他是以慧为命啊，就是到这样的程度。好，我们简单介绍了佛是以敬慧为命。接下来这是用譬喻来赞颂佛啊。他说日月朗秋空，这个赞叹佛的智慧就像明月一样，敬慧正悟的正法像明月的朗照秋夜的晴空一样，没有云翳。没有云翳指的是没有烦恼啊。月光皎洁蔚蓝色的虚空，在月光中也分外的清净。这里是说清净觉照的佛智彻底正觉正法，正法也究竟清净显现于净慧之中。经上说菩萨清凉月常游毕竟空。菩萨，这是华严经的颂，菩萨是这样，那更何况是佛。佛的智慧是圆满的，是超过于我们说十地菩萨都没有办法测量佛的智慧。这里我们再解释一下什么是常游毕竟空。各位知道对于这种圣道的学习，我们常都听到空啦，那什么是毕竟空？毕竟空的意涵这边稍微介绍一下啦，就是观察所有一切事物都是由因缘而有的。我们说因缘而有是什么意义？不是我们凡常讲的种子种下去会结果这样，就这么简单。因为世间都知道有这种因果关系嘛，但是佛讲的因缘是有不就是更深刻的意涵在里面。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好了，我们说什么代表我，我们通常描述这个我都是从五蕴的性质来描述，对不对？离开了五蕴以后有没有我的相貌？找不到。这个就是我是空，那诸法也跟我的追寻是一样的，都没有自己的体性。现在讲个譬喻啊，比如说你说我有钱，对不对？但是我的钱是跟甲借我500，乙借我500。那我问你说你有没有钱？你说有，我有1000块。但是这1000块是从甲跟乙借来的嘛？所以我说我有1000块，这件事是虚假的嘛？跟甲乙借的钱就像因缘呐。我们说我是离不开五蕴的，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就是身心合合的相貌。我们离开了这个东西怎么描述我呢？ 一个法哦，通常都有自己的相貌，我们才说有这件事嘛哦。但是我却要借由五蕴来显示它，那代表他的自性是空的。那菩萨也就是因为哦，能够观察这世间上任何一件事物都是他有他的相貌，其实不是自己的，都是从因缘借来的，而且每一法都是这样子。我们如果在身心上观察的话，那就是我空观嘛，在一切法上这样观察，那就是法空观。好，菩萨们呢能够，我们说菩萨清凉月常游毕竟空，他的心哦，我们说他的智慧都是在毕竟空寂那里安住，不会受种种相哦虚妄的相所扰动。所以华严经赞叹这些菩萨说常游毕竟空。那智者大师他的那个，我们说体，他们介绍那个子哦，有个体真子，体真子哦，就如果我们的真实意学习到这种程度哦，可以以此为止观啊哦，做止观的题目。他说，所谓随心所念切诸法哦，悉知从因缘生，无有自性，则心不群。知道一切法呢？都是由因缘，借由因缘来显现的，它本身自己只是借由因缘一个假名，空的一句话，假名言施舍的，就像我有钱但是借来的，有钱这个是假的。心不取，妄心止息，这个止息的心，我们这样来修止修观，这个叫提真止。所以有一句颂说，一切诸法中，因缘空无主，其心达本源，故号为沙门。就是这个意思。菩萨能够这样正确的观察诸法的道理，所以能够什么妄心不生，也不妄取世间的种种诸相，他的心就是常常这样清净。所以呢，我们所以接下来就赞叹佛，所以我们因为他成就这样的功德嘛，所以我们自成的皈依，礼佛两足尊啊，我们皈依心啊，我们的意识了知佛陀殊胜的功德，引发于身口身业口业，口业的赞叹，身业的礼敬，就是这样来表达我们对于佛陀的崇仰，所以我们礼拜佛陀，我们都要知道我们礼敬的对象不是像梵天一样的神奇，也不是一个像我们可以祈求一些世间乐的对象，而是因为他有正法为正法为身，敬慧为命的这么一个对象，我们是这样来礼敬，表达我们的归信，来礼敬他，礼佛两足尊呐，两足指的是人类啦，他是佛都在人间成佛嘛，他跟我们一样，在阿含的佛会穿衣吃饭，会生病，给我们就一种亲切感。佛也是依着人，我们都是生活在五浊恶世嘛，佛也一样，那佛在这个世间成等正觉，那给我们，我们不怎么样，但是就给我们一种鼓励啊，就是这种清净的智慧不是天上的神有的，而是在人间成就的。那有为者亦若是嘛，如果我们这样发愿，我们这样学习，我们有一天也是会像佛一样智得圆满，就有这种意义。接下来我们看下一颂，他说，三世佛无量，十方佛异耳，悲愿来着世，礼佛释迦文。佛大乘在大乘的教典我们说到，当然阿含也有介绍过去有佛了，事实上现在十方世界，我们说十方就是东南西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加上上下这十方，是无穷无量的世界，也有无量成佛， 哦，也有现世的佛，像我们念那个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往生那里。哎，那我们学习佛法能不能往生？还是持名号才能往生？我想那个九品往生章已经给我们答案了。哦，所以我们学习佛法当然也可以发愿求往生啊，读诵大乘回向极乐。三世有无量的佛，十方也有无量的佛，哦，他们，但是哦，我们说有一位佛是我们特别要去归敬的，就是我们这个世间的释迦牟尼佛。如果没有他的介绍，对不对？我们是不可能，因为连毒贩都没有办法知道的真理哦。像那个刚讲的阿说是去问他的问题啊，也只有佛陀能够来把这样的真理介绍给我们。哎，那佛陀自己也讲，自己也是依循着古仙人道成就的。他不是说，当然我们现在看到说他没有老师嘛，然后菩提树下自己证悟，但事实上他在过去世也亲近过无数的佛，在那里栽培了我们说法身种子。像我们刚刚讲释迦佛也经历过这样的过程啊，哦，什么加行会、无漏会，都是经历过这样的过程。那我们这一辈子就是在佛陀的化度，哦，他的佛法在这个世间还存在着，我们也是接受他的教化，他的教典还流传在世间嘛，哦，所以我们应该还要归，特别要归敬的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他发愿在秽土修行成就。像那个有点像那个地藏菩萨的精神，有没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弥勒佛来成佛世间那是太好了，人寿八万岁，对不对？因为那时候众生烦恼比较轻薄，哦，所以容易度化，没有像我们现在的这个秽土啊，我们说五浊恶世。所以在那个弥陀经也诸佛亦称赞我们不可思议功德嘛，哦，称赞的就是这么一回事。他能够很难得在这个五浊恶世，哦，不忍心我们众生的苦，还来跟我们宣说佛法这样子，哦，所以他的恩德很大。我们知道说，哦，这边我们讲一个故事好了，哦，就是我们没有佛，哦，其实我们说五浊恶世，我们说见浊，哦，你说我们说好听一点，就是这个时代的人哦，我们这个南瞻部洲的人真的是很单纯呐，啊。那讲难听一点，就是不是很有智慧，很容易受骗呐，啊。哦，在过去佛的时代也有过这种事哦。有一个那个摩建提梵志，他过世了，那他的弟子哦，就把他的尸体抬出来，放在一个。哦，一个轿子或是什么东西放着就游街，然后就对大众讲说，哦，如果有见到我师父的尸体的人，哦，就能够得清净道啊，更何况去礼拜供养呢。那很多人听了，我们知道，哦，我们一句那个什么谎话呢，说一百遍就变真的，你知道吗？你这样一宣传，哦，诶，本来还有点将信将疑哦，然后看那么多人也去凑热闹哦，其实大家都去凑热闹的，那你就会就觉得说好像很多人信嘛，哎，就一窝蜂过去了，然后就有人就疑惑啦，就来问佛。那你知道佛怎么回答吗？佛的回答哦就很直截了当，他说哦，小人眼见求清净啊，小人就是智慧薄小的人哦，认为用眼睛看到。这种就有清净法升起啦，小人眼见求清净，如是无智无实道。他说这种是没有智慧的说法，也不是真实的道路啊，不是真实求清净的道路。烦为什么呢？哦，诸结烦恼满心中啊，你的心里面藏污纳垢，贪嗔痴啊，随时会出来，哦，伤害你啊，哦，让你堕入恶趣，堕入那个摩罗的网中啊，哦，诸结烦恼满心中，云何眼见得净道？ 怎么说眼睛就能够求得清净呢？若有眼见得清净，何用智慧功德宝？如果眼睛看一看这样就好了，那太容易了，那还要智慧功德这些干嘛？这么辛苦的去请求他做什么呢？智慧功德乃为净，眼见求净无事事。佛说他佛，我们说实力大师，知处知非处，我知道这是道，这不是道，是处不是处，世间有没有这件事？问佛，佛就很有把握的告诉你，没有这件事啊。那我们现在，我们过去我们刚也有讲到儒家的祭祀，儒家的祭祀文化，其实它有很浓厚的人文思想在里面啊。当我们看到现在物质文明的进步我们在对比我们说两三千年前这些人的智慧，我们说在文化上我们是退步的我们看说有那种家族啊会求医生延续父亲的生命，就是说他死在这个寿命会对我们不好啊，是很愚妄的说法。但是现代物质文明我们现在几世纪啊还相信这个，然后比孔子那些人都那个时代人都还不如，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说我们说眼见求精，怎么会有这种事？但是我们看有其他的宗教不是有卖什么加持过的卖什么宝塔，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去在里面有没有去搞官而且那个价值不菲我们看有什么也是在卖水啊，说它加持，怎么会有这种事？我们想一想，但是现代有人相信如果我们没有在清净的智慧里面去寻求真理，我们就容易上当了。说真的，你看那么多邪教说欺骗的，都是一些也不是愚痴的人啊。我们看那个日本有邪教有没有？什么？说他的那个教徒都是公司的主管啊。看起来在世间都是有智慧的人，但是在这个我们说在信仰上是绝对的弱智啊，隔行如隔山啊。说真的，遇到生死的事连圣人都，我们说孔子圣人嘛，他说未知生焉知死，死亡的事他没有办法回答。就说我们过问人事，不管那一种分外之我们人类能够所智慧所及的以外的事情，就不再讨论了。这不是我们需要讨论的地方，这是孔子的意见。如果没有佛陀我们上哪里去寻求真理呢？搞不好我们也是一窝蜂嘛，因为文化的环境告诉你这是好的，这样的信仰是对的，很可能就不容你怀疑啊。过去在中世纪，对不对？这种信仰兼顾到还有宗教法庭检查你的信仰，然后很多人被指控异端大家知道异端是要烧死就是曾经我们人类也经过这样的世代啊。还好有佛指引一条真理，让我们能够学习认识。我们要有信心因为就像佛一样他是在人间成佛，我们这样子继续栽培多闻熏习，将来有一天我们也能够成就圣道这他的视线给我们这么大的鼓舞所以我们在那个释迦牟尼佛我们在印度去寻礼他成道的这个足迹这个圣迹也告诉我们，他释迦牟尼佛是现实的人，他不是神话故事我觉得这些圣迹就是很难得啊，要不然我们可能会有的学者还会很多理由告诉你说释迦牟尼佛呢悉达多是虚构的是人类文化的那种投射，我们对世间的苦难表达的一种祈求，一种愿望而已啊，就可能会有人这样讲，所以释迦牟尼佛他对我们来讲是再亲切不过的过去2500年，他诞生于印度 诞生于王室，受过很好的教育，也成家了，将来要继承王位，但是呢他见到生老病死的苦，觉得这样的人生有一种缺憾啊，是所有人都有的，他想要出家去寻求真理，结果经过六年的苦行，在菩提树下他成佛的这些经历，对我们来说这都是恩德无穷啊。大家要常常，我们说那个佛传的故事我们可以常读，去学习佛，因为佛的视线对我们来说就是一种指引，所以释迦牟尼佛的伟大是应该，我们应该要，佛教徒应该要尊敬赞叹，连十方世界的佛也是这样赞叹的，所以我们归敬了十方佛，还特别在皈依释迦文佛，就是释迦牟尼佛。好，那介绍下一颂，他说智圆悲无极，断障无余习，三德等究竟，方便是差别啊。这是在依古德论述佛德的方法，把佛的恩德，佛的德佛的德性分作三类来跟我们介绍。首先介绍是智德啊，佛的智慧圆满究竟，不但觉了一切法的本性也觉察一切法的特性。法的本性是什么？就是毕竟空寂，法没有所谓的它本身的自性，每一法总是借由其他的因缘来显示自己，这个就是诸法的本性，是无自性。但是呢，因缘而能够如幻的现起一切法，这个就是世尊也能觉察这个缘起的这一面，这一面就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现在的跟我们现在的知识一样啊。我们知道什么有各种元素啊，有金属，有气体啊。他世尊也能够了知这一切法的特性、形态、作用，就是他知道物理学跟化学了。简单讲是这样子啊，也知道他们的关系，觉了现在，觉了过去跟未来。从种种方面觉了一切法种种相。所以佛圆满的缘起的两方面啊，一个是寂灭，一个是诸法的法相。圆满的这个智慧叫一切种子，佛陀的智慧圆满，不但自己求自己解脱的也用无量的善巧方便安利种种的道为我们这个愚妄的众生指出一条光明的道路啊。所以我们现在学习的佛法都是从佛的觉海心源所流布出来的它就代表了佛陀的法身。我们在色大圣论讲啊，说多闻熏习是得菩，就是得入涅槃的无漏种子，就是多闻熏习可见得我们不要怎么讲啊，太过的我们中国通常都有汉地的佛教有这种倾向，就是反智啊，觉得语言文字那是粗的，那智者大师也因为当时候的人为什么会讲这样，是因为当时的易学很发达，为了纠正实弊，就是很多人只是学但是心没有办法弃证这样的境界，所以就等于是说鄙视这样的事，鄙视，故意去鄙视这个语言文字的佛法，说你们这样子是知见，知解中途啊，并没有亲身的去实践它。当时候易学很发达他们这样讲还有点道理，在现代是连佛法都不知道，然后还觉得这些藏经都一无是处，这样怎么可以嘞？他们这样讲是有时代的意义但我们把它当作救急的真理，那就是一场悲剧啊。那到底什么来代表佛？就你讲我讲这样，你又靠着感觉吗？靠着盲目的信仰吗？我想都不行啊。这个是佛的智德，再说恩德 佛陀救苦的大悲心骗一切世界一切众生一切苦难而发心，身心的悲心的深切彻骨彻髓，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因为菩萨像观音啊地藏菩萨，这个是已经大悲大愿到了不得的程度，何况是佛。我们说佛是世间的大慈父嘛，他的救苦的对象不限于人，不限于人而已，而是六道的众生啊。我们从佛的本身，从那个阿含的事迹，乃至于大乘经典这些事迹，我们就可以看到佛怎么样说法49年，到后来佛说我年已老迈啊，你看他为了众生这样子一国一国的游化49年说法无倦，而且还组织僧团啊，就为我们留下很丰厚的资产文化的资产，这个是佛的恩德。再来是断德啦，这种智慧呢，清净的智慧还有一个面向，就是能断除种种的烦恼，而且连愚习也都断。愚习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余留下来的习气，它不是烦恼，但是有烦恼的样子，但是不是烦恼心啊。那个在大智度论，我们看讲义那个注释17，它就有介绍很多罗汉都有的习气。像南陀因为九习淫欲的关系所以他得阿罗汉道以后没有烦恼了嘛但是在大众座他会先看女众啊，这个就是余习未尽。然后舍利佛因为嗔习的缘故所以有一次佛呵斥他说他食不进食，这个也有一个故事啊，我们有机会我们再讲他。舍利佛以后就不受请了，那很多人很仰慕他，很希望他来吃饭嘛但是他都不来啊。那有人就传话给佛陀说你劝劝舍利佛出来应供，然后佛说他世世心坚啊，这个是嗔习未尽的关系世世心坚，每一次心就像钢铁般的那个意志啊，他决定的事你动摇不了，这个是嗔习未尽啊。那摩诃迦叶也一样，这个是大智度论讲的不是别人讲的他说摩诃迦叶有这个问题啊，在佛灭度以后不是叫阿难要忏悔吗？问题是他叫他忏悔都是10几年前的事怎么会一个罗汉叫一个那个比丘去忏悔10年前的那种小过失啊？这个不是烦恼，而是余习未尽的缘故还有必令胁婆娑他因为常常做婆罗门的关系身份高贵嘛我们看那个婆罗门骂你还客气耶，没有动手打你耶，那就算客气啦。他就叫人家小卑，小卑意思就是等于是说你这个下贱种的意思啊，就是都变口头禅了这样子，还有会跳的啊，过河，还有那个乔范波提过去做牛太久了，所以他还有反刍的习惯啊。所以这些圣者我们都看种种的相貌，所以我们能不能依靠着这些相貌看他道德或是说看他的功德圆不圆满，我想很难啊。像这些圣者都还有这些习气，对不对？你怎么知道这个清不清净？所以下面我们讲到皈依身，又会讲到不要去测量身啊，这个也是稍微提一下。那简单来讲，我们回到断德，佛是连余习都已经灭尽了，他没有这些烦恼相貌会显现，这些习气刚大智度论也比喻啊，就好像一个人被枷锁系缚的久了以后，我们突然把枷那个他的枷跟锁去掉以后没有枷锁啦，但是他的行动还是有一点好像不太顺畅。 阿罗汉的问题就在这里。那有大圣经典后来把这个余习跟法空观结合在一起，就成了那个大乘不共的那个佛道。那这也就是讲菩萨他的关门殊胜的地方比罗汉还殊胜的地方，所以佛陀的断德是连罗汉都比不上的。我们皈依佛信佛不是为了迷信啊，不是因为说他是贵族出家，不是说他是怎么样怎么样。佛教徒应该是这样子，谁成就了无上的功德，最殊胜的功德，谁为我们指出了世间的真理，我们就应该要归敬谁。能够究竟圆满一切真理的只有佛，所以我们皈依佛，皈依三宝的佛，不皈依天神，不皈依外道的理由就在这。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一颂了。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无漏会，无漏会就是依着文思修，你成功了，止观双运成功了，对不对？你就会清常乏味，这个智慧就不是别人介绍给你，而是你直观的现证。因为这个智慧是离名言相的，所以它有一个名称叫无分别智。名言所全显不到的地方，这个叫无漏会。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没有，那我们就下课了。